大家早上好，这回继续接着我们上一回讲到的这样一个核心，也就是维特根斯坦他的语言与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这个世界是由对象构成的，而这个对象它是由就是对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固定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一种逻辑元素，这种逻辑元素是一种偏向于逻辑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虽然他认同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构成，但这个事实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事实，而是一种在逻辑上这个关系，比如说我吃苹果，我能吃苹果这样的逻辑关系得以成立的这样一个事实的可能性。好，接下来就要讲的是，主要是关于语言和命题的关系，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命题，语言和命题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在讨论逻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命题。比如说，命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人，这就是一个命题。就通过一个对名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就是就可以列成语言是命题的一种总和。比如说，我们任何的语言，它都内含的这样一种关系：什么是什么，哪一个是哪一个。你任何说一句话的时候，比如说你哪怕说一个，就是说骂人啊，说你是猪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背后它也蕴含着你。是什么？猪是什么？是又是什么？这样一种命题的一种关系。然后命题并不是语言的一种杂凑，就他认为命题不是说，把这个语词啊，比如说猪、我、你这样的东西凑在一起，它就是命题，而一定要是一种总和，它是可以化为基本命题。也就是说，命题是基本命题的一种真值含项，而基本命题的构成因素是名，这个名是一种。绝对简单的符号，类似于上面什么对象，比如说我、你，这是一种绝对简单的符号。然后这种符号和符号之间的一种关系才是命题。我是什么？我吃什么？我干什么？这都是命题。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回到下一步，就是语言和世界的一个对应。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这一讲，我们主要是为了目的去讲清楚语言和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一开始讲了生命和世界。然后通过语言和世界一个对应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说，事实它对应一种命题，一个事实，比如说，比如说，树上有44个色柿子，这是一个事实，对吧？那这个事实我们怎么表述出来呢？怎么表述出来？就是通过命题的方法，通过语言的方法表示出来。而基本事实对应基本命题，对象对应名，对象对应的对应 num。虽然有这种对应，但是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而只是一种可以对应的一个关系。就像事实是世界的组成，对吧？那命题就是语言的组成，是这样一个关系。事实和那样一个世界，它是事实的一个总和，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出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对应，就是语言如何能表述世界的一个事实。比如事实就是一个蜻蜓在吃一只蚊子，那我们语言凭什么能够去描写和说世界呢？我们是怎么样去通过语言把这个世界的事实给说出来的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就是通过一种图像论的方法，因为语言它就是一种实在的图像。然后这种图像，它也不是我们通常去聊到的一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幅画呀，这种图像，而是一种逻辑图像。图像之所以能被描绘，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四边形的图像，是因为四边形能够成为四边形，它必然有一个线条之间的一个内在关系，因为它们有一种方式来相互联系。而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也是用一样的方式来相互联系，也就是说，像事物之间的它样一个逻辑形式，其实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他就说了这样一个情况：图像和事实它存在一种投影关系。就像他在这样一个逻辑哲学论当中提到的，任何一种图像，不管具有何种形式，为了能一般的以某种方式正确或错误的图示实在，而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就是图像和事实是投影，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图像，然后这个事实就是把它投到这个事实上去，然后我们再能够通过命题来描述这个图像，而命题又是实在的图像，或者说命题是一种事态的逻辑图像，或者说命题是一种对基本事实的描述。以上三句话都出自于逻辑哲学论。 当我去述说命题是事态的一种逻辑图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将一个图像就字面意思而言，就像一个素描插入一个命题，然后继续使用我的命题，这样我就可以像使用一个命题那样使用一个图像。这如何可能呢？答案是，正是因为两者在某些方面上一致，而他们所具有共有的东西便是被我们叫做图像的东西。这里图像这个表达式，它已经不再是素描那种图像，它已经被引申的使用了。我是从两方面继承一下这个概念的，首先是从绘制的图像那里，其次是从数学家所说的图像那里。数学家所谈论的图像就已经是一个很一般的概念了，因为数学家在谈论到描画的很多场合，画家根本就不再使用这个表达式了。这句话是维特根斯坦和他的一个好友去解释，就是说命题和图像的一个关系，去具体的组的一个论证。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他说的这个图像，它不是画家的图像，是数学家的图像。就像我刚才说的四边形、三角形，它背后蕴含的这样一种图像的形式。因为我们数学，我们一般来说除了数字的运算，一般还有图形的运算，而这个图形的运算就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事实它的这样一种逻辑图像，它就是思想。让他自己最后去说了一个论证，就是这样的，似乎存在着与语言起作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确定的进程过程，只是通过这些过程语言才能起到作用。我这里指的是理解和意志什么之类的过程，没有这些进程过程，我们的语言的符号似乎就是死的，而且似乎我们语言符号的唯一功用就在于诱发这样的过程，而他们才应该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那个英国出版的那个蓝棕书，他当中去写到了他的一个看法，他觉得就是因为正是事实的逻辑图像他得以成立，像数学一样我们才得以思考。他像就像我们脑子里面就很自然的会有苹果、梨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模拟啊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没有形成一个逻辑图像，没有把它进行一个逻辑的联系，我们根本无法去产生思想。如果没有像什么是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命题的过程，那思想它就不是思想，它只是一堆混乱的无序的一堆意识，或者根本连意识都不算，它只算混乱无序的一种感觉，仅此而已。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仅仅来说是接着上一回把语言和世界的这样一个概念进行一个细细的拆分。首先我们确定了一开始的逻辑是一开始的论证是这样的，世界和生命是一体的，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生命的意义，那我们就要去明晰世界到底是什么，那世界如何表达要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但如何用我们的这样一个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如何用命题来表达我们对事实的一种认识，这个我们就不得不记出这样一个在数学图像论上的一种逻辑图像的联系。通过逻辑图像的联系，例如什么是什么，什么做什么，什么有什么，类似于这种两边之和和第三边组合，然后组成一个封闭图形的逻辑，就是三角形一样，我们就拥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所导致的就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可能性。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我们才能 get 到命题和图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图像和事实之间的投影关系，所以才得以论证我们可以通过命题来了解事实，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世界，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我们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可以通过命题来真正叹息和分辨我们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推论过程。好，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去吃个早饭，然后去准备干点什么，祝大家新的一天生活愉快。